在美国的禁令下，华为不仅无法使用 GMS 服务，最重要的 5G 手机处理器晶片无法取得来源。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拜登政府计划修订美国公司及企业向华为供货许可证的条款，进一步加大向华为供应 5G 网络相关产品的限制，这意味着华为现有的合约将被迫中断。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向美国之音表示，华为处境艰难是毫无疑问的。
虽然华为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无线设备制造商，实力也不容小觑，但是这一次的面临的打击呢，确实可以说是致命的。所以呢，我们也看出最近呢，华为在除了它的基本盘以外，还在开发其他方面的业务，甚至包括呢养猪这方面的跨行业的扩大生产领域，说明呢经营确实面临很大很大的困难。
华为应付困境的新招是向每部使用华为 5G 技术的手机收取专利授权收费，费率根据手机售价制定，每部手机上限是2.5块美元。预料华为将和苹果、三星等手机厂商进行谈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邱俊荣认为，这样做对于扭转华为的业绩作用有限。
九牛一毛，杯水车薪。他这个其实都只是一个救穷救急的方式了。华为啊，主要的两个营业项目啊，一个是手机嘛。一个是 5G 的基础建设， 5G 的基础建设现在看起来，这个欧洲很多国家都在封杀华为，甚至是美国市场的封杀之下，那对华为来讲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看它的手机的排名，不要说在全世界，光是在中国本身呢，其实就已经下降非常非常多了。它必须要找一些求生的方式，要不然它恐怕没有办法撑太久。好，所以你看它当初都不是非常在意这个专利费的收入，那到了现在，当然就是任何能够争取营收的方式，它都必须要努力的这样做。
邱俊荣认为，2.5块美元的收费远低于高通、诺基亚和爱立信等 5G 电信设备竞争对手，而且手机制造商还有其他选择。
如果你是 Apple 的手机，它有这个 Android 的系统，那这个里面大概华为的专利可能即使有也是非常非常小的项目。那其他品牌的手机呢，当然有一些可能有一点点的品项用这个华为的产品，但是这个只要能够找到其他的替代的这个零件，或者是其他替代的这个方法，其实很多手机商其实还是有其他的选择可以考虑的。话说回来，如果华为要这么做的话，其实手机里面的零组件呢，专利其实都分属在各个不同的大厂商里面，所以如果华为要这样做，可能其他的厂商也会这样做，所以对他来讲，大概长期来讲不会是一个能够延续他生命的主要的模式。
台湾南台科技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所长罗成宗告诉美国之音，压价可能是华为的竞争策略。
这个在商业竞争上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先把价格压得很是不合理的低，低到说其实是已经远低于成本，可是呢，当大家就普及使用的时候，我在逐渐提高嘛。所以说它还保有它的竞争性，尤其是说Made in China 中国的专利跟欧洲的专利来讲的话呢，到现在为止他们大概没有自信说它的专利的费开得比欧洲高啊。这个也是一个心理的一个作用，它也可能只能够低于，甚至连等于都不敢，就是低于欧洲的价格了。那另一说的话华为在这个5G的专利的投资其实是非常的大的，我先培养大家使用的习惯，然后这个使用习惯慢慢的普及以后呢，我再去从中收取权利金。这个其实也是一般商业上的活动嘛，包括说高通，包括说那个伊利信，然后这些公司也有在收权利金嘛。
根据中国基金报的报道，直到去年，华为在全球持有有效授权专利10万多项，当中90%以上属于发明专利。华为知识产权部部长丁建新预计，他们在2019年至2021年的知识产权收入在12亿到13亿美元之间。联合国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 WIPO 本月发表的报告也显示，去年华为再度蝉联全球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单一企业，申请量5400多项， WIPO 又说，在华为等企业带动下，2020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大增超过 16%， 蝉联全球首位。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学者邱俊荣则认为，专利的价值并非以数量来衡量。
项目虽然非常多，但是整体的品质来讲其实是很有限的哈。那有的时候专利也不见得是全部会被有效的运用，因为有些它其实是为了防止其他人用这个专利，所以它就先把专利申请下来。好，所以它专利到底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运用，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层面。过去这段时间当然就是专利战争嘛，所以有的时候在非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你还是得用到一些华为的这个专利。好，但是华为也不是全部的专利，虽然它很多。好，那所以它如果这个每一个厂商都要去强力的主张这个专利授权的话，恐怕这个对于手机的成本来讲就会是一个蛮大的影响，某种程度就会变成一种比较恶性的竞争。
另一数据分析公司 iPlitics 的最新报告则显示，华为目前拥有最多 5G 标准必要专利，市场份额超过 15%， 领先美国的竞争对手高通。但不少业界人士认为，高通掌握的核心技术超过华为。
如果高通的这个拥有的这些专利技术叫做蓝海的话，其实这个华为的这个技术它其实就是在红海啊。所以红海就是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关键的技术，就是大家都可以做的，那就是谁看看谁先抢先赢那一类的技术啊。所以当然这个华为的这个核心技术跟高通比起来是远远落后的，这个是大家都了解，其实毋庸置疑的事情。
有分析认为，华为的优势在于它本身有生产手机和电讯设备产品，但高通的主要业务是批出专利，对于左右整个行业的使用模式有较大影响力。台湾南台科技大学学者罗成宗表示，近年华为积极提交专利申请与中国的体制有直接关系。
申请专利跟专利有没有实用是两个世界的事情。华人的喜欢就是比如说拿奖状，但是这个东西到底实不实用不知道，所以很多的专利其实没有市场价值的东西，但是为了专利有专利，专利数量多吼，但是不代表它含金量高，要看看说到底你那些专利里面到底有哪些的专利是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东西的啦。国家力量导向去发展科技的地方里面就会有这样。那你说今天我们是在美国欧美的话，当你国家其实不会太介入这个东西，用市场自由去发展的时候，市场就会去评估，所以说他们会去比较务实，但是反之在华人世界就会务虚。
为了避开美国的制裁，去年11月，华为向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和数十家代理和经销商组成的财团，出售手机品牌荣耀相关业务资产。华为说，手机部门无法获得技术部件，消费者业务面临巨大压力，出售荣耀是为了确保荣耀能够生存。经济评论员金山说，目前看来，华为的苦日子还没到尽头。
国际专利呢，排名世界第一，说明它在这个领域的技术还是非常领先的，所以在这一块来说呢，能够对当下的困境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好在呢，有国内这一块基本盘，这块也是可以支撑一个基本的一个营收，只不过呢，昔日的风光不再。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